开，
开始了，开始，开始。武松出殿，酒家当道，客人，你要往哪里去呀？洒家要过金阳冈，到底杨国县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客人呐、啊，客人呐、啊，去不得。不说你吃的层层大罪呀、啊，就是清心百姓也不能单人过岗。你看看小吉门前八斗有张榜文，客人能识字吗？武松闻听此言，感到十分诧异，回转头来，睁开斧目，瞭望那酒店门前八斗一两行字迹，上面是这样写的：“静音景阳冈上大虫伤人，张县的符不作无效，但防单身过往客商，但防过往客商，无需只为三个时辰集体过岗，其余时间并单身客人不许过岗，恐伤生命，我得职务杨各县县事。”武松观看这张榜文之后，将哨棒一提：“你这酒家胆大，哪里有什么大虫伤人？想安蒙几年来从这景阳冈上经过至少有十次，并未见过大虫，莫非你这酒店不成好意呀、啊？假言冈上有虎，把原路过往客商骗进你的店中，一见图财害命，是也不是啊？”
客人，我是为好，店转摊烦了。客人何以见得这景阳冈上没有大虫啊？
既然是杨各县的榜文，上面为什么没有官方印信？
哎呀，客人，杨各县的县令大人是在山上山神庙前摆了一张榜文，上面才有印信。我们是怕过往客商不明真相，果有上岗之人被大虫伤了不好，费尽千辛万苦啊，才找个胆大的猎户抄了一张，扒在门前，方便客人。即是照抄而来的公文，上面当然无有印信。客人，你要相信了、啊，小姐不敢说谎话。我怕什么？雕，总有大虫，我也不怕。说罢，武松手提哨棒，沉着酒性，大踏步向景阳冈这批山峰而来呀！这时已经到升牌时候了，那太阳渐渐地来下山去，以为是十月天气，昼长一段。武松忙着赶路，已经层层大醉，一面行走，一面将衣襟梅花扣儿剪开，将那毡笠儿挂在肩膀上头，手提哨棒走往景阳冈来。武松一面在走，看不见青山绿水，他在每走一个地方，过了些树枝啊，果然都把有类似这个榜文。武松当然对景阳冈上是否有大虫啊，带来一个半信半疑。酒醉英雄汉，技高人胆大，既然在酒店门前口出大言，纵使遇虎，武松也曾欺负不能下辈呀、啊。所以大踏步就往冈子上来了。行到半里左右，果然那大人有个山神庙，庙前破烂不堪，庙门口贴了一张榜文。武松举目一看，正是那酒店门前提这张榜文时，字迹完内容完全一样，并无差错，只是盖有红彤彤的公函印信，断定山中是真正有猛虎了。山东人把大虫称为猛虎啊。武松看到这个光景，太阳渐渐要下山，单身客人走到这里，武松把心一横，如果洒家就此转去啊，岂不都人耻笑？哎呀，大虫，俺们有佛，你上我手，俺们无佛，我上你口，
武松手提哨棒继续往山峰再挖呀。翻过小小岗子才到达到杨各县，因为武松到清河县探望哥哥，非走杨各县过不可，过了杨各县才到了清河县，所以这个杨各县的景阳岗倒是武松回去探望兄长的必经之路啊。武松看看行到了一个较宽阔的地面，周围团转成咩咩喳喳的丛林，中间有个光哒哒的青条石，这是武松久勇上来呀、啊，拔了一阵山，上气不接下气，难行走，也是艺高人胆大，竟躺在那光哒哒的青石板上啊。是准备睡去哟、哦。武松将将准备在那青条石上休息片刻，忽听林中升起一阵狂风，呼，风声震动，使那树林当中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，枝枝叶叶随风扬起，涨与高又像千万匹鹅毛坠落下来呀。在这个时候，武松方知山上猛虎即将出现了。武松站身起来，忙把腰间丝乱打得紧锤，将战笠儿放在一旁，紧着这根哨棒选好地方应付猛虎的突然袭击。果然景阳冈上有只白额吊颈虎，那老虎已经穿林过树，距离武松还有十五数之背后啊，正在整着他的虎尾，在欣赏即将到口的美味，要把武松吞入腹内。那猛虎要遇扬威之时，必然地下打滚，空气受到震动，形成这股狂风。武松耳听二道风声响亮，更比前道风声来得更厉害，刮起黄沙迷空啊！武松三眼观看瞧见了，那老虎已经活动来距离武松只有一伙数字了。那老虎好不厉害呀、啊，真是！猛虎出山岗，头为丈二长，眼是金灯样，扎口把人伤。那老虎已经把前两只爪爪搭在地下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上牙齿跟下牙齿磕得的咳咳咳咳作响，那一石头敲成利刀相似。说时迟，来时快，最近武松哗凭空腾起，向武松一扑而来呀。武松虽然没有大幅的时间，但是九州江湖散在室外，结交多少绿林英雄，对于虎子出来伤人啊，有些什么动作，人当如何对付，武松也是心中有数。今见老虎扑来，武松胸有成竹，提哨棒在手，身子一闪，闪在老虎一边。那老虎这一扑扑将上去，未能闪躲武松，武松扑在老虎的后面，老虎也是要兜转来呀，好像是开不用还。那老虎便把气往后头一灌，灌在那腰棒子上头，撕起老虎的后身，立时膨胀起来。根根虎毛却是刚针相似哦。说时迟，来时快，竟向武松一旋，就是以老虎的后膀子一个倒坐形式向武松撞击过来，称为叫一旋。武松慌忙伸直一扇手，跳江起来，这个姿势叫燕子穿云，从虎鼻面前翻江过去哦，立在右边。那老虎这旋未能旋住武松啊，那老虎也是咆哮一声，却是晴天打个霹雳，竖起他铁尾一似的钢鞭了，向着武松说时迟来时快，一剑。所谓剑，就是用老虎的虎尾钢鞭来把你赶倒在地，
一边他腾而失之，贼交出一剑向武松一剑剑来，武松身子一闪，嗖一个燕子穿云，谁在老夫前面去了。凡是猛虎出来伤人了，他有三个动作，这是这个老夫他们的共通性，叫做一扑一旋一剑。只要但凡打虎之人让过老夫的一扑一旋一剑之后啊，那老夫的威风自己少了一半。这是老夫准备了二个花招，将他两只斧爪搭在地下，张开血盆大口，要准备向武松再次扑来。武松提着扫棒在手，缠进老夫面前，用尽平生气力，把这个扫棒照着斧头劈头打脚，啪！一棒打将下去，那老斧头身子一闪。由于武松用的过猛啊，老夫让开这一扫棒，扫棒撇在左边枯树上面，一根粗如杯口的树牙叉上面，把那牙叉撇得两段。这时那根扫棒一用的过猛，同时折成两段。武松信手将这扫棒丢在地下，那个老夫也是大发雷霆，便向武松三次扑来。武松身子一闪，往前再退，老夫将将前着落地啊。武松站在老夫的正面，距离约有十来步远，哪知道老夫在运功，准备把口一张，要将这个玄坛分将出来伤人。实际上老夫分这个玄坛了，不知伤了多少天下英雄。武松知道，看老夫嘴巴抖动起来，一双眼睛金灯相似望着武松。武松来一个打人不如先下手的准备，便缠不上前，举起双手抓着老夫的顶花皮疙瘩，用尽平生气力把这斧头往这地下再按一个老子下去。老夫斧头击毙武松按将下去之时，武松腾出左脚，照着老夫的眼睛鼻子嘴巴一阵乱踢啊，好像铁锤相似是流星飞舞啊，打倒打倒，那老夫尽量挣扎，无奈武松的大无穷，他在打斧之间出了几身冷汗，是他那个大醉之后的酒意啊，已经完全消失干净了。这时那老夫受痛不过，两只前脚尽量支持，要想挣扎，谁知地下泥土是疏松的，逼那老夫刨出个大坑儿。武松一看，正是他打斧的好机会，便用尽平生气力，再抓住老夫的顶花臂的疙瘩，继续往下头再撑。结果竟把一只斧头撑在老夫前爪所自己抓开这个黄泥坑中去了。武松左手抓住顶花臂，右手抡着铁锤般大的拳头，在老夫全身冷拳便打，根根打了将近一百多拳了。这时武松已经是精疲力竭了，而那老夫啊，比武松打得了无可奈何，已经是奄奄一息。武松退到一边，把这老夫一看，老夫卧于地下，尚在抽泣，斧毛尚在纷飞，表示老夫还没有完全死下去。武松弯腰，趁着他打斧的余威，咬定钢牙，便在树边举起那根已经折断的扫把，重新来在斧头面前冷棒再打，犹如雨点一般，打了好几十棒，终于那斧奈何不得，已经闭气了。这时武松将扫棒一丢，舒了一口气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人需缓口气啊，那一轮红日完全已经西下，那薄暮即将到来。武松已经是精疲力竭，生怕再出现猛虎，如何对付啊？
只见无双慌忙站身起来，又弯腰把那折断的扫棒削了半截较长的部分提在手中，左手便把张丽儿寻来顶在头上，然后一步一步他要追个矮下岗子去呀。武松急往山下再走，一面寻死活一打老虎的过程真是有些惊人，哪知道怕是打得精疲力尽，举步都成了问题。武松缓步缓步在走，还没有完全走下金阳岗，居然天将昏黑，武松这双英雄眼睛尚把四面看得清清楚楚，脱剑山坳之下，一堆草中出现三只猛虎，同时向他扑来。武松也看了。